我要补充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周末的特会周吉仁牧师的这个爱火燃烧的这样的一个特会就是让大家对这个特会有一些了解，然后呢更好的来领受我们要了解这个特会的意义就是说它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来举行，是有它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是5776年这个喜年已经要将近过去7个月是在这个喜年的重担中过了一半的这个时候，而且呢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正好就是刚刚就是举行了40天的这个禁食祷告，刚刚这个近40天禁食祷告结束所以呢，而且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周末就是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要结束的这个日子，所以呢这是一个跨越的日子，是一个突破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会，它就代表我们的神要带领教安教会的这个灵层要进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吉仁牧师他跟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个从 Mike Bickle 那边领受到的这个雅歌书他在我们的这个预备心腹的这个这个旅程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呢知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兴起了就是一些这个心腹的先锋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两位呢，一位就是江秀琴牧师，另一位呢就是 Mike Bickle 牧师，他们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兴起的心腹的先锋，而我们呢教会对江秀琴牧师的这个心腹的先锋呢比较了解，因为在2013年8月的下旬，江秀琴牧师他带了一个10人的团队来我们教会开始了这个心腹爱火燃烧的这个特会，点燃了我们教会这个心腹的爱火。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教会就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学习江秀琴牧师的这个内在生活系列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周期我们已经整个教会学完了江秀琴牧师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的一个周期，我们正好开始第二个周期。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神差派这个周吉仁牧师来把麦比克所领受的这个雅歌书的那个新郎新妇之爱来向我们传授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这个江秀琴牧师他的这一个内在生活系列是传承了罗炳生师母的这样的一个心腹的恩膏，而且江秀琴牧师他自己对神在他的教会生活有很深的体会，把它结合在一起，非常的适合这一个刚刚迈进这个心腹行列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来操练，因为他的那个操练跟我们的这一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贴近的，所以作为第一阶段所以呢我们操练江秀琴牧师的内在生活系列有2年多的时间，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有所提升，所以呢神就在这个时候差派周吉仁牧师来把这个麦比克他领受到的这个雅歌书的这一份的这个心腹的这个恩膏要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江牧师的他们的这一个心腹的这个层次上面再有所再提升一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把这个两位这一个心腹的先锋的这个心腹的这个恩膏都带到我们的教会是我们在开始的2年半是江秀琴牧师的这一个心腹的恩膏，然后接下来神又把这个透过周吉仁牧师要把这一个 Mike Bickle 他的领受的这一份的这个心腹的恩膏，特别是这个雅歌书里面所包含的这一个心腹的恩膏带给我们。 这个雅各书这一卷书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所以他写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特殊的这一个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雅各书的诗经的话呢，我们发现前一千年，就是这个啊基督教成立的第一千年呢，就是我们是按照一个教会是按照一个寓意，就是把这一个雅各书理解为是神跟这个教会这个群体之间的这个爱情的关系，这是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寓意解经。然后进到这个第二个千年呢，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说在前面一千年的基础上呢，就是神兴起了几位啊叫做神秘主义者，他们跟神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经历，因此呢，他们就重新的把雅各书注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就是说雅各书不仅是代表基督跟教会的群体的这个爱情关系，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还进一步的这个基督信徒的个人也可以跟基督发生这种亲密的新郎跟新妇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后面一千年都是按照就是有了这两重的意义。那么呢，但是呢，在两千年过去了呢，教会里面只有少数的非常非常少数的个人呢，他们能够进到跟耶稣的这个新郎跟新妇的关系。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啊，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呢，这个为了要迎接基督的再来啊，神要把这个雅各书啊，要向让他向他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心腹他的这个开启啊，要点燃每一个神的儿女啊，他心中对耶稣的爱火，他要预备荣耀的心腹迎接基督的再来。所以呢，这个在这一个第三个转折的这个阶段啊，这个My Beagle啊，是特别被神兴起来啊的这样的一个心腹的先锋。所以呢，我们我们就看到他这样的这个对雅各书的这个经历和他的认识啊是非常少的。因为整个学术基督教的学术界到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呢，他反而倒退了，就是把这个属灵的寓意全部把它就是忽略，反而进到一个自然的男女之情的这个解诗经的路线里面去了。所以呢，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尤其看到这个My Beagle神兴起他啊，来预备心腹，就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呢，我们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的教会从2011年，我们听到这个聪明的童女的信息，我们转向这个末世和心腹的方向啊，我们呢经过了这个小妹的阶段。如果套用雅各书的话来讲，我们是经过了小妹的阶段，然后呢，我们到达。刚刚到达一个这个从这个小妹心腹刚刚要到达这个仆人心腹的这个层面，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进到这个朋友的心腹，在这个仆人心腹的基础上再进到这个朋友的心腹，最后要到跟基督完全合而为一啊，连为一灵的这样的一个心腹的层次。所以呢，就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就是啊，这个 My Beagle 他们的团队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心腹先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这个啊预备这个末世的心腹，要从小妹的心腹进到这个仆人心腹，要进到这个朋友的心腹，最后要跟主完全是合而为一的一个成熟的心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就知道来领受神要透过周吉仁牧师来给我们所来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心腹的这个恩膏，要进一步的来来让我们的这个心腹的爱火能够燃烧得更加的火热，更加的纯洁。所以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吉仁牧师。好，你使用这个。简单说明一下呢，今天晚上呢，这个天父的心这一刻呢，是为心腹预备的。 因为我听周杰伦牧师特别的讲到，这个孤儿不能够直接做心腹，孤儿做心腹就是一开始就进到歧途里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孤儿的心理是不正常的，他是逃避现实去找到一个心理的一个主观的安慰。如果带着一个孤儿的心去进到心腹里面呢，一开始就进到歧途，所以他一定要先讲这个天父的心，把这个孤儿的心去掉，但是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心腹的心预备的。我就做这一点解释。
几点解释？一个半小时。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刚才周牧师讲得很好哈，一个女孩子哈，假设这个心腹是个女孩子哈，她在家里面跟爸爸的关系不好的话，好，她常跟爸爸吵架，然后跟爸爸关系不好的话，她这个时候讲去结婚，好，成为一个新娘。那很多时候呢，她当她结婚之后，他会把他在家里面跟爸爸的一些问题带到婚姻里面去，他会看他的丈夫像他爸爸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要先讲天父的心啊？因为若是你是个逃家的少女，想做心腹的话，会把所有的问题带到跟基督里面的关系去。所以我们对天父的心需要先有一个认识跟调整，再来进到心腹里面去。啊，那我自己我是2009年去 Kansas City IHOP 那里，那当时呢，神就是很奇妙的带领我去到那里。那我去了之后呢，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也从来没有计划要读雅歌，但是神用很奇妙的方式让我开始读，有机会希望能跟大家分享。然后一读就读了6年哈，到现在雅歌还没有读完，还在读。好，那这本书不是拿来分析或是解释的哈，这本书是拿来经历的。那我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4次的这个特会的聚会，能够让大家对雅歌开始有点兴趣，进到雅歌里面去。好，那感谢主哈，我今天我要想特别讲，就是我早上大概我住在美国 Kansas City 美国中部，然后呢，我就起3点钟，因为5点多的飞机，我才能爬起来，开车到机场去，然后坐飞机过来。我路上就一直想一个经节，你们都是哪个经节？你们知道吗？神就一直提醒我的经节，因为我那时候在读雅歌，然后神说，我前念神学院嘛，就是拿来解经书来解，神说不要拿来解，你要拿去什么什么，后来就叫我背这门雅歌，我就背这门雅歌，所以雅歌有时候我会想起来一些经文，因为我以前背过。他就一直提醒我说，你要想那些经文，就是你要起来往田野里面去看葡萄园开花了没有，树结果，就是刚才你们跳我跳那首诗歌，我一听我就哇，真的是太棒了，神一早就提醒我要就想那一节。那感谢主啊，你们这个教会真的很特别，因为我去过一些就是中国台湾香港一些北美的一些教会服事，但是你们这教会真的给我一种很亲切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们身有一种一种雅歌的味道，知道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所以真的很棒。好，那我来讲天父的心哈。我之前对这个题目我以为我很认识哈，因为我去阿海之前我自己牧会了10年，我想说天父的心，当然大家知道什么叫天父的心，这个当然很懂。那可是我记得2009年我刚去阿海的时候，那时候对这个题目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好，就是我那年我们全家6月搬过去，然后我们11月回台湾看我爸爸，他那当时身体不好。结果我们回台湾的路上呢，听说 IHOP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awakening 哈，就是圣灵充满了一个觉醒的一个这个事情。所以呢，当时本来一堂课是100-200人的课，然后呢维持2个小时，因为圣灵的造访，就很多人在地上也哭啊笑啊，然后很多的一些彰显。那堂课就搬到我们的大堂，我们大堂可以坐他们两千人啊。那个就维持了大概1年多左右。好，我们叫那个叫做 awakening 哈，可以翻成觉醒的一次聚会。那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在台湾哈，我们没有碰到。回来之后呢，正好碰到他聚会的最后一天，好，他那年聚会最后一天，12月 好像16还是8号，因为我们之后就要停掉所有的活动来准备我们年底的这个 One Thing 特会，会有一两万人，所以我们都要停掉所有活动。所以当时我太太就说，我们既然回来了，一定要去参加那个特会。那讲实话哈，我虽然这个我太太她是一个对灵恩非常开放的人，那我以前在教会也是对灵恩开放，但是我自己一直对这个灵恩有点半信半疑。所以呢，当时我太太要我去的时候，我就很不想去，我就说：“哎呀，这么累，有时差，不要去了。”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妻子是丈夫的脖子，所以呢，她说要去，我就拗不过她，就只好去了。那去了之后呢，我们因为小孩三个当时还小，1岁、3岁、5岁哈，所以呢，我们就坐在最后那一排，有个我们叫 bleacher 哈，那种拉出来那种像运动场这样斜下来的那种椅子，这样一排一排的。那前面就很多人哈，走来走去，人多到个地步哈，我们上面那个水管都在滴水，因为太热了，啊，结果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跟我太太说，老婆啊，这边好无聊，我去前面看看。她说好啊，我们前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讲台，下面有个地方让大家追求的地方，啊，然后后面很多人都走了去，我就走到讲台前面来，这个来追求。我以前在大学念数学，硕士是念统计的哈，所以我非常会分析。我就说，这边前面的空气哈，真的比较湿，比较重，跟后面感觉不太一样。好，我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来这边干嘛？主啊，没祷告多久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讲员哈，冲着我走过来，他后面跟了两三个人。我就说，主啊，拜托，走到我前面后面，不要来走向我。他走向，结果他一到我面前就停下来。我说，哦，不会吧？他开始帮我祷告，就祷告祷告，祷了好久，5分钟10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走。我想说，礼貌上我说要倒下去，好给他一点面子，这样他会走。我就看他都不走，我说好吧，我就慢慢祷吧，我就开始慢慢祷。然后祷的时候，后面的人就开始接我，把我这个扶到地上去。他又帮我祷告2-3分钟、啊、最后终于走了。走了之后我就说，哎呀，这样可以起来了，好不容易混过这个祷告这个讲员哈。我要起来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哎，我的这个有人在拉我头发那种感觉哈，就是有人在拉我头，但是后面是地啊，里面后面没有人。我说怎么有人在拉我头嘞？就是我就想起来，就想往后，想起来就往后，这样我就慢慢站起来，就我就开始这样前后的一直摇。我就说，哇，真的会摇哎。我以前看这些灵恩的一些有些现象的时候，我想说他们可能是那种灵恩的明星，你知道吗？专门表演用的，每次要灵恩特会就有人开始晃啊，大笑大哭。我发现没有，真的会摇，那也不是假的，会摇就是摇。现在摇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跟我太太说，老婆，我不知道会摇到几点，你先送你跟孩子回家好了。她说好，我就送他们回家。回来之后就继续摇，好，那个聚会到晚上12点，摇到晚上半夜12点。摇完之后呢，聚会结束了，我还是很兴奋，只要一直摇一直摇。然后我们那个祷告室是24小时是开着，我去祷告室里面继续摇，摇到2-3点之后，终于比较好像比较安静了，我就回家睡觉。回家睡觉的时候呢，我就问神说，主啊，为什么会被圣灵充满呢？你知道吗？是不是明天会有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是不是我会开始有超能力，好，会突然变得很圣洁，还是讲道会很有什么什么是什么？当我在问神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英文的，他说 just for fun， 好，中文的意思说只是好玩而已。我听到那个声音之后跟我说，这个一定是从肉体来的，或从撒旦仇敌来，怎么可能神跟你说圣灵充满 just for fun， 对不对？你看一下使徒行传，圣灵充满到翻转整个耶路撒冷，怎么可能 just for fun？ 哦，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后来我继续睡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因为前天摇了很久哈，很累，脾气特别不好。我老大老二忘记是哪一个哈，就是惹了我发脾气，我就破口大骂。一骂之后我就说，我不是被圣灵充满吗？怎么会骂人呢？我想说那个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我就是很怀疑。结果我们就开始办 One Thing 特会，办完之后呢，我到1月中的时候特会结束了，我们就开始那个觉醒追求特会，我就跑去。好，追求，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一去就跑到前面来追求祷告，然后呢，有位弟兄就来了，好，他就帮我祷告，他一碰我肩膀的时候，我就哇，一碰我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很软，没有力气，很酸，你知道吗？我就想跪下去，他说不行，
哪儿膝下有黄金，不能随便跪，我就赶紧站起来。可是，一站起来碰他的手，我就哎呦好软，我想跪下去，不行，我要站起来，我就哎呀上去下来很久，你知道？我说不要再帮我祷告了，就、搞了几分钟，你知道？我就说、他终于走了，我就啊，终于可以停下来了。我就想说，主啊，为什么上次是前后摇，这次是上下动，好像乌贼一样？我说为什么要让我圣灵充满呢？那圣灵跟我说 ，just for fun。啊，只是好玩而已。我说主啊，假如真的这个是你的声音的话，我要去玩，我就开始玩了。我开始到处开始帮别人祷告，碰到暗示，哎，真的，我一碰到人家肩膀，有人大笑，有人大哭，有人在地上打滚。我到后来不用碰到他们，我隔空他们就开始退到后面去。我说哇，真的是太好玩了，我就玩了整个晚上。那话说另外一个故事哈，我有三个孩子，好，我的老大这是当时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前面的样子。好，我的老大哈，他叫 Joshua， 他的个性呢，说的好听一点哈，是比较外向。好，说的比较实际一点呢，他是有点过动的严重。好，就是他小时候，因为他是牧师的儿子嘛，那他在这个在那个儿童主日学里面，老师都希望他能够带领小朋友背经啊、祷告啊，带领他们好像做个很好的榜样，他都没有。好，他假如经过的地方有假花假树，会顺手把他们打倒啊。然后看到有这种扶手的话，他就滑下来，不一定走下来，很危险啊。那我们家因为常常需要带领查经，有些聚会，他看到人来很多的时候，他会很兴奋，在地上打滚哈。我就哎呦，好丢脸啊！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怎么办？经过我们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说这个孩子需要父爱，你知道吗？他一定是这个需要跟爸爸多花时间在一起。那接着跟我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呢，让我这种温文儒雅的性格好可以潜移默化给他。我说好，我带他去约会。好，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跟我太太约好每两个礼拜要带我儿子去约会一次。我就带他去到美国的 mall， 这边叫什么百货公司。好，里面有什么什么摇摇车啦，什么什么东西，吃他想吃的，玩他想玩的，这样弄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有没有变得比较感恩？没有，找了说爸爸，我要玩那个，我要吃那个。我说刚不是刚刚玩过，刚刚吃过吗？然后呢，有没有会带小朋友背经？没有，有没有比较安分？没有，照样打假花假树。我就哎呀，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后来虽然时间到了两个礼拜了。但是我想说去了也没用，我又很忙，我就给他拖，有时候拖到三个礼拜，有拖到四个礼拜。那两次哈，就是被这个圣灵充满之后 ，just for fun 之后，我记得我第二天我就跟我的老大说 ，Joshua， 来，爸爸带你去约会。好，当时一月在Kansas City 是下雪的哈，我们就从后院走出去，走了半个小时。好，我就陪他玩。他地上做那个雪天使，大家知道那什么吗？就是头躺下，手脚这样，就手天使。然后呢，他会我跟他一起挖那个雪的隧道，好，他会拿这个雪球哈，做雪球丢人家后院。我说不要打破人家玻璃，很奇妙，就是说那一次呢，我竟然就是他以前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会很会被冒犯。我说哇，这小子怎么不像个 PK 啊，不像牧师的儿子。但那一次我心里面一直想了三个字，什么？那三个字你们知道吗？Just for fun， 只是好玩而已。我就跟他玩，他就玩得很高兴，很尽兴，你知道，好像知道说爸爸这支鞭不一样。玩到后来脸上放光，我们只是玩了半个小时。后来那一个礼拜，我们每天都出去玩，每天都跑去后院这样走一圈，他就玩得很开心。我觉得那一次的经历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功课？就是神呢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好，有时候圣灵充满啊，有一些读经感动啊，祷告很感动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以为都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不是这个讲道更有恩膏啊，就是有超能力啊，就是服事更好，一定是有目的的。可是神让我知道说，不是，他其实只是想跟我在一起。好像一个爸爸，他下班回家之后看到了孩子，他儿子啊女儿就给他烧他痒啊，跟他玩逗他笑。当爸爸这样做的时候，不是说爸爸逗你玩就给我考一百分哦，不考一百分爸爸就不逗你笑了哈，不是这样。爸爸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看他们笑，爸爸就很高兴。神跟我说，很多时候他只想跟我在一起，没有别的目的。为什么？ 他很享受我，他很喜欢我。那这样一个认识呢，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为我的孩子，好，特别是我的妻子，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希望我这样对他们好的时候，赶紧买冰淇淋，你们就会上道，就会听爸爸说什么都会听话，你们就变乖乖的孩子。神告诉我说，其实不需要这样，你就是去爱他们 just for fun， 你就是跟着妻子在一起，跟着孩子在一起，跟着会友在一起，他们不需要变得更乖，不需要变得更好，单单的去享受他们。当我发现我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享受我的爱，享受我的那种喜乐的时候，我就能够用同样的一种享受的一种喜乐，一种爱，去爱我的妻子，去爱我的孩子，好，去爱我服侍的人，不需要带任何的目的。好，这个是天父的心，他喜欢跟我这么在一起。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很享受你，他很享受你们。你们想过这个点？他很享受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灵修很棒，不是因为你们服侍很好，好，也不是因为说你们这个工作很勤奋，哈，这些都很棒。但是他享受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你是你，他就是喜欢你，好不好？你跟隔壁的说好不好？神很享受我，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其实哈，弟兄姐妹，你对天父哈，你对天父的很多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是有一些我们叫做错误的思维，一个 wrong paradigm。好，什么叫 wrong paradigm 错误思维呢？就是很多时候呢，你对神的认识是因为从地上的权柄，好，或者是一些过去的一些价值观所带来的，所以你会把这个价值观带到对神的认识里面去。好，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权柄，好，这些权柄会让我们对神，就是影射成神对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 Jack Frost 他讲到说，在地上呢，我们遇到了权柄，那个一个最常看见的代表是我们的父亲，好，但是不止父亲，包括我们的母亲，好，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牧师，有时候像体育老师、钢琴老师，他们怎么对我们？我会把这样子一个观念映射到神身上，他们对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以为说神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他说，当你认识到你在什么样权柄这个当中常常被他们影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对神可能也是从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出来的。好，我来分享这几种类型的父亲，不是要让大家有个对自己爸爸一个控告的据点哈。对呀，你知道我爸爸就是这种父亲哈，而是说这个会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天父会有这样一个观念，会有想法。好，第一个，他讲到一个被动式的父亲哈，这种父亲呢，不善表达哈。我们中国人说的“爱你在心里口难开”，他们常常在家里面会看电视、看报纸，说：“爸爸，我想跟你聊话。”嗯，好 ，OK，OK， 嗯 ，OK。他们比较不善于表达，比较被动。那跟着这样子的权柄在一起的人，会以为说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在情感上不善表达的一位天父。另外一种呢，是权威的父亲。这种父亲呢，很在乎你是不是这个顺服哈，他会常常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那他常会打断你的话。跟着这种父亲长大的孩子呢，常常会觉得说神是这种高压的手法，他在怎么讲，在来带我们。神所在乎的就是我们要不要服侍，神所在乎的要是我们的侍奉，他对我们的心理的情感并不是很在乎。第三种父亲是虐待的父亲，这种父亲呢会在言语上，好，在我们的情感上面，好，会在我们的精神上面，甚至是我们的身体上面来虐待我们。跟着这种父亲长大的孩子呢，不太敢把自己全然的委身献给神，因为怕神会虐待我们。好，另外呢是缺席的父亲，这种父亲跟这个被动的父亲不太一样，这种父亲是根本就不在他的身边哈，就是因为常常出差哈，因为过世、离婚，好，种种的原因，好，所以这种父亲不在身边，所以跟着这样的父亲长大的孩子呢，会以为说父亲呢，这个天父呢，也是一个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出现的人，你可以服侍他，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在你身边。好，另外是指控的父亲，这种父亲会告诉你哪里做不好， 但是哪里好的时候他比较不会讲，他怕你会太骄傲，怕你会这个自我膨胀太大，他只会告诉你哪里做错，希望能够进步。好，跟着这种父亲长大的孩子呢，以为神常会刻意的贬损论断我们，不会说我们哪里好，但是说我们哪里需要改进。当然父亲不止这些类型了，还有很多像好好父亲哈，这种父亲从来不会让儿女们忧愁，你说什么都好。好，可是呢，这只是一些类型的父亲。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哪一种类型的这个权柄啊，是也许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这个牧师、老师哈，什么什么，好不好？我们花半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跟隔壁稍微分享一下，你找另外一个，人家说你觉得你生命当中常常遇到哪一种类型的权柄，好不好？我们不要指名道姓啊，不要说，哎呀，我们叫周牧师哈，就是那个虐待型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讲名字哈，我们就说，哎，我的生命当中常遇到什么样类型就好了，好吧？我们在半分钟的时间，我等一下回来做个调查，好不好？半分钟，来大家左右讨论一下，我马上回来，可以换另外一位了。OK， 好，我们来做个小小的调查哈。请问我们当中哈，你觉得你生命中的权柄比较多是被动型的请举手。好，请问是权威型的请举手。权威型的哈，请问是虐待型的请举手。好，请问是缺席型的请举手。指控型的请举手。诶，好像这边是被动型的比较多哈。通常我去华人地方传讲的时候，通常是权威型的比较多哈，因为中国人讲的妇道尊严哈，都是比较权威型的。这个教会感谢主啊，比较多这个被动型的。好，那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奠定在一位神是一位温柔慈爱的父亲。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思维、这个想法觉得很，你知道，理所当然。但是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创新革新的思想。因为当时的文化其实呢，有两个很大的价值观在充斥在第一世纪。一个呢是这个犹太人的对神、对天父的看法，他们觉得神是圣洁的，神是与人分别的。当他们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临的时候，他们不敢说，那个又冒火冒烟，他们觉得很可怕。他说，摩西，我们不要跟神，神不要跟我们讲话，你来跟我们讲话。所以他们不敢接近神。但是摩西说，神这样子呢的目的不是让你远离他，而是让你们来敬畏他。好，那另外一派呢，在这个希腊的这个有两大派，一个叫 Stoics。 Stoics 他们强调神呢是一个无情的神。为什么？他说，当一个神有感情的时候，那个人让神有感情的人或是事或是物，就能够左右神的情感。好，那个时刻，那个人、那个事、那个物就会大过神。好，所以神是没有感情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另外一派呢 Epicureans， 他们强调说神是有感情的，但是神是很快乐的，神活在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通常人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好，他们没有办法帮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他们过不去。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他们觉得神是与人分别的。好，那么这个Stoics 他们觉得神是很无情的，那 Epicurean 觉得神是与人隔绝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信徒还是觉得说神是与人一个与人分别、一个无情、一个隔绝的神。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强调，好，神他是圣洁的，但是他是温柔、怜悯、有情感的。好，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神，能够感受到人的经历，而且他是一个谦卑受苦的神，他为人的罪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他挑战了犹太的传统 Stoics 跟 Epicurean 三派的思想。而且不但如此，耶稣他要门徒呢称这个神为父亲，跟他有个直接的关系。好，他也鼓励使徒们能够这样做。好，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当时犹太人想杀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好，所以这个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创新的。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神是一位温柔体恤我们的神。好，弟兄姐妹，您知道耶稣教这个天父的慈爱是哪个教导最有名，你们知道吗？浪子比喻，在路加福音哈。你知道这个浪子的比喻呢？这个字在英文讲到 prodigal， prodigal 这个字的意思是 挥霍无度、慷慨给予的人，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他们说这个字其实拿来形容大儿子跟小儿子都不是很适当，最适合形容谁你们知道吗？那位爸爸，因为那爸爸对他的儿子是非常的挥霍无度、慷慨给予的。第一个，当儿子、小儿子他这个不孝的时候，当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就像爸爸向他爸爸要遗产，意思是说爸爸我巴不得你死了哈，所以我可以拿你的钱过我想过的生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被冒犯？没有，竟然把钱分给他。你知道当时的人不像现在哈，现在也不好分了、啊、但是现在有个银行啊，有个一些这个股票会计，当时的人的财产很多都是地、土地、好房屋、好这个牲畜，他们要分财产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分。好，那爸爸呢竟然为了爱儿子的缘故说好我把土地卖掉，当时是非常爱土地的，然后来把它分给小儿子，为了什么？希望他儿子来学个功课能够回到他的身边。那当儿子他后来悔改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也没有说哦你需要观察期六个月，马上就接纳了他。好，然后拥抱，然后他接纳了儿子。请问为什么爸爸要接纳这个儿子？我们来讲一个现代比喻好不好？请问在这个这边是加拿大温哥华，什么地方是最有钱的地方？什么区？啊？西区？什么？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什么？西区最有钱，是不是？好，西区有没有一条街或者什么公司行号在哪里是最有钱的？啊？上什么 ？Mercy？ 什么？啊 ？Farmhouse？ Dahouse？ Pharmacy？那个 Shaughnessy Street 的什么公司行号最有钱的 ？But which 那个 company is the it's all okay？ 有没有一个最有名的公司行号在加拿大或者温哥华？你们这边什么公司行号最有名？啊？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啊？没有公司行号很有名的，怎么可能？我去到北京、深圳、台湾、香港，没都有公司行号，这边有公司行号有名的吗？啊，是 Baskin Robbins， 什么 Robbins？New Lou Robbins， 哦 ，Blue Ribbons，Blue Lou Robbins，Lulu Weapons，Lulu Evans。Lulu Elevens， 好，我为了容易起见，我来个中央银行好了吧，好吧？中央银行在这个什么那个 Shaughnessy Street， Shaughnessy， 我们在 Main Street 好不好？讲了，在加拿大有一个温哥华有一个 Main Street 有一个这个中央银行哈，上面住个老板姓这个姓陈好了，陈老板，好，陈老板他很有钱哈。温哥华现在算多少算有钱？假如一个人他有200万，加币算有钱吗？2000万，2亿，20亿，20亿加币算有钱吗？算有钱，好，20亿好了。陈老板在 Main Street 的中央银行有个20亿的这个银行，有100层楼哈。那他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还不错，会在银行里面帮忙爸爸处理一些事情。小儿子每天就游手好闲不帮忙哈。有一天爸爸活着的时候，他跟陈老板说，爸爸把遗产分给我。爸爸也不知道哪里想错，就说好分给你。他就把那栋大楼的下面50层楼卖掉，好卖，就把那钱刚说到20亿是不是，10亿加币送给了小儿子。那小儿子就拿了这个10亿加币去到加拿大最奢靡最腐败的地方，那就是哪里啊？还是在温哥华？不是这亚洲有个澳门呢、啊、还是拉斯维加斯？这边有什么地方？这边没有，这边都是好地方啊。哇，那好了，那去西雅图好了。OK， 那好了，他去拉斯维加斯好了。 结果他去到拉斯维加斯不到一年，把10亿加币花完了，然后就没有饭吃，去做了加拿大人温哥华的华人最不屑做的工作，那就是什么？收垃圾吗？喂猪吗？你说什么？洗碗，洗碗还不错。好 ，anyway， 他去扫厕所好了。结果他当时因为很饿，就巴不得拿厕所的东西拿来吃。他就哎呀，他就想说，为什么我在那边这么可怜呢？我爸爸在这个 Main Street， 在温哥华，还有50层楼，他的工人都口粮有余。我知道了，我要回去投靠我的爸爸。他就从拉斯维加斯，因为没钱就。啊，走路又这个 hitchhike 啊，一路上走到了温哥华的边际，看到条大河，没办法，只好游泳过来，啊，然后在这边有捷运吗？还是公车吗？还是你们坐什么？那种大众运输工具，坐巴士，啊，坐巴士来。结果他的爸爸呢，每一天在这个 Main Street 上面就往下看100层楼，他的旁边有一个这个秘书叫做小李。就说陈老板啊，在看什么？他说你不要吵，我在看我的。每天往下看，哎，有一天这个陈老板看到这个巴士站出来一个男的，一个又脏又臭一个男的，好，他就二话不说就跑下去，他就这个一按电梯就往下走。小李说：“陈老板，等一下，你的大衣哈还没有拿，就拿大衣一看，哎，不好，电梯已经下去了。”他就往下冲100层楼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终于跑到第一楼。终于冲到，然后电梯正好叮一打开，陈老板出来就穿过了马路，跳过安全岛，跳过马路。小李拿了大衣也冲过了马路，跳过安全岛，去看到陈老板抱了一个又脏又臭的男的。啊，他说：“老板，这是谁呀？”他说：“你不要说话，这是我的小儿子，把我的大衣来给他穿上。”啊，请问，假如你是那位大哥的话，或是大姐的话，你会希望你弟弟回家吗？希望他回家的请举手，不希望他回家的请举手，不希望他回家的比较有趣哈，这很远，我听不到你们的答案。你会用大叫的吗？不希望他回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不希望他回家的原因，败家子，还有嘞，什么？又来分家产。我听过一个最属灵的答案，什么答案？你们知道吗？他说：“牧师，你知道那1000亿的加币是多少的福音资源，你知道吗？可以办多少的福音布道会，在中国建立多少的教会？他浪费了这么多的福音资源，他回来又要浪费福音资源，所以他不要回来比较好。那拿来去建立教会多好！”我说：“哇，真的是好好属灵啊！”那请问为什么这个爸爸要这样的抱这个儿子呢？他回来就回来了。为什么要抱他亲他对他这么的热情做什么呢？他爸爸看见的小孩子是什么？是我们看不到的。好，我来讲一下哈，这个我刚到 IHOP 的时候，我问大家说，请问你觉得耶稣基督是谁？你们会怎么回答？我的话，我6、7年前跟他说，他就是我的救世主，2000年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标准答案。我说：“那你们觉得他是谁？”哇，他们说他的眼睛怎么样，他头发怎么样，他说话什么声音。我就说：“哪来这些东西啊？”我说：“没有听过。他们就说：“其实耶稣是可以去认识的，天父也可以去认识的。”我说：“那你们怎么认识耶稣？”他们就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对耶稣的描述，你可以一个去默想祷告。好，我那时候就开始操练，我说我也想让他来认识耶稣，我就操练这个在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5节哈，那边讲到说，那诚实做见证的，我就默想了4个礼拜，好，一个礼拜默想2个小时，每天慢慢找过去，主啊，是的，我赞同你知道诚实做见证的，启示给我，你知道诚实做见证的哈，这样2个小时4次一个月，第二个月默想从死里首先复活。第3个月默想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样默想了2年，就是启示录默想雅各默想2年，我想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然后我就记得我跟他举个例哈，那为世上君王元首的，我记得祷告室里面
主啊，我们有三个步骤，一个是赞同，一个启示，一个是遵守。啊，我们叫 ARK, ARK。我说主啊，是的，我赞同你是那世上君王的元首，我赞同上将元首。好，赞同之后你要说给我启示嘛？主啊，给我启示，什么叫你世上君王的元首？我这样祷告两个小时，一点启示都没有。那我最后我要写我的笔记啊，我就坐下，我就觉得很这个很挫折感，我就说。主啊，你是世上君王元首，所以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是浪费我两个小时，我就回家了。等到下礼拜四我再回来要来默想这个为世上君王元首，我就说来又来了，浪费时间。主啊，你是世上君王元首，世上君王元首在默想 ARK 世上君王，在默想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想到一个事情。好，我就是那时候我在做这个默想的前一两天的时候，我在脸书上面看到以前我在我大学时代有个一起服侍的一个同工。好，当时呢他跟这个一位在台湾，好，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这所谓的副总统啊萧万长在一起为台湾这个同台祈福祷告。当我在默想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进来跟我说，你会不会很羡慕你的朋友？我想一下，我说一点点羡慕。啊，我说，那他就继续问我说：“假如你要碰到萧万长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话？”我说：“我不知道，哎，我很兴奋，我也很害怕，我要先做些功课，不要讲错话，知道他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要先去调查清楚哈。”然后人家说：“那为什么每天在跟我讲话的时候都不会很战惊，也不会很兴奋呢？”我说：“跟神祷告有什么好？”战惊兴奋的是因为我说，你说我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你说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但是呢，你碰到中国的总理你会紧张，碰到美国的总统你会紧张，但是你碰到我你不会紧张害怕。你说你知道我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启示。当祷告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说面对的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我说啊，对呀，主啊，我没有启示，把它写下来。我说你才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我怎么没有启示呢？对呀，主啊，你是世上君王的元首。第三个礼拜我后来我就说，主啊，是的，你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我没有启示，求你给我启示。那个礼拜正好有一位华人界的大牧师去到 IHOP 休息，那正好我去招待他，然后结果有个声音在刚才对我对话说，为什么对那个大牧师这样毕恭毕敬的？我说他不是你的这个仆人吗？我当然对他要好一点啊。他说，对，他不过是我的仆人使女，你不需要对他这样，你不需要对他好像毕恭毕敬的。我说我觉得我这样没有做错啊。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牧师们不要太好吗？这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到第四个礼拜最后礼拜，我又回来默想，你是上君元首。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来回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另外一边有一位弟兄，我说啊，不好，那位弟兄他找我帮忙，可他之前我帮他，他后来捅我一刀，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次不要帮他哈。然后那声音来说，为什么你不帮那位弟兄？我说我有，我会了，慢一点嘛，先帮过了，这次就不要那么急嘛，好心没有好报，慢慢来慢慢来，十年之后再帮也不晚。那声音来说，假如那个弟兄是萧万长的儿子，是大牧师的儿子的话，要帮他帮比较快一点。哎，我说我会耶，像我真的会，因为要跟萧万长跟大牧师做好关系嘛，会我当然会比较快一点。他说，所以你没有启示，你把地上君王看得比我重，你把那些大牧师看得比我重，他是我的儿子，你不要帮他帮比较快一点。他说，对，主，我真的没有启示。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见证？我跟你说，你以为你知道天父的爱，你知道天父有多爱你，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启示，你没有启示。我们都需要启示，每天都需要到，我们都需要知道到底天父有多爱我们。我们来看一个来看段经文好不好？有没有一位字正腔圆的弟兄是姐妹帮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可以吗？牧师的麦克风可以传到后面那排，有没有谁比较可以念的？来，帮我们念一下吧。马可福音第五章1-20节，
他们来到海边，海那边 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 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谢谢。我说到说我们明白天父的爱需要启示哈。我刚刚说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天父的认识被世界上的价值观还有一些思维所影响的。好，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耶稣来帮这位格拉森人。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间，一般神学家相信说只有3年。3年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哈，没办法念完一个大学，3年时间其实很短。那当时耶稣来呢，他也是专心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传道。这格拉森人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你家看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话，他们来之前来之后遇到很大的风浪，可以说他们是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来帮助这格拉森人。那这格拉森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耶稣这样来帮他呢？我们来看世界上的人一般怎么评断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一般的人我们说，假如这个人有很大的成就贡献的话，我们说这人是有价值的。假如他发明了一个化学的元素从来没有人发现，或者他发现一个比如现在很需要的一个治癌症的药物哈，那这人说很有成就贡献，那这个人我们就说他是有价值的。假如这人没有成就贡献的话，他家很有钱，我们也说这人很有价值，他也动用很多的福音资源，好，他有2000亿的这个加币。好，假如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他人缘好也很好，好，他说话很多人喜欢听，他讲话大家都会觉得是很好的。好，他去竞选当这个州长、市长啊，当总统啊，很多人选他。假如这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的话，他长得帅、长得漂亮也不错啊，可以去选美或是当电视电影明星哈，很多人会喜欢看他赏心悦目。那请问这个格拉森人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财富、有没有人缘、有没有长相呢？他是有价值的一个人。第一个，他的成就是什么？他唯一的贡献呢，就是每天昼夜在坟里面喊叫啊，可能把格拉森附近他的房地产都给拉下来了。好，所以他的成就贡献是负面的。第二个，他有没有财富呢？有没有车子？有没有房子？没有。他住在哪里？住在坟里面。第三个，他的人缘个性是否讨好呢？没有。他的人打得很怕他，用脚镣跟铁链把他捆住了，巴不得他不要再跑，结果捆不住。第四个，他长得帅不帅？我们不知道。好，尤其他长得像，读到现在流行谁帅，黄晓明吗？那个刘德华吗？我不知道谁帅。他也许长得很帅，但是一个人长得再帅，他不花胡子不剪头发，然后用石头不来砍自己流很多血的话，再帅的一个人变得很可怕，狞狞。所以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没有长相，那为什么耶稣要来救这个人？你们知道这个猪哈，在当时以色列人是不吃的，但是2000头猪是当时很多的猪，很多的猪哈，你不要想象2000头猪。现在人当然几千万啊什么的，但是当时的哥林多是个大城，只有10000人，所以2000头猪虽然以色列人不吃猪，但是可以喂饱一个大城，是喂了很久的时间。好，所以是很多很值很多的钱。那这个耶稣这个二话不说，就2000头猪给死掉了。可是把当地附近的这个猪的股市都给拉下来了。好，所以你想说耶稣跟这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你们出来。好的，鬼说、哎、耶稣、啊、我们是鬼，我们需要付的猪去，那我们那边2000头猪，我们去付那个猪好了。
就说啊，两千头猪，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没有长相，最多两百头。好，鬼说，哎，这样我们是群，哎，我们蛮多的，一千五百头怎么样？就说不行不行，最多五百。好，群说一千二，耶稣说八百，最后一千头成交，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说你们去，你们现在加这个加拿大一头全猪多少钱？就是不是一块猪肉哈，全猪你们知道多少钱吗？不知道哈，三百，三百吧，三百一万二差不多。好，三百块全猪一万，所以这样两千头猪等于多少钱？三百乘以两千等于多少？六十万还是六百万？六十万加币，请问这个人值不值六十万加币？你觉得值不值得？你会花六十万开个布道会给这个人来信主吗？没有成就，没有长相，没有财富，没有人缘。在耶稣的心里面，这个人比六十万加币宝贵的多。他说你们去，他想都没有想。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价钱，不管男的女的，你觉得你值多少钱？觉得你值比六十万加币少的人请举手。还有一个举手，六百万加币的请举手，六千万的请举手，六亿、六十亿，你们值多少钱的、啊、都没人举手，无价之宝，你们相信你们是神的无价之宝吗？好，那你跟隔壁的说好不好？我是神的无价之宝 ，I'm priceless。好。当我们说到这个天父是爱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他怎么爱我们，我们最多就说耶稣为我们死了。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的那个神对我们的慈爱是非常清楚的。OK， 他这么讲到说，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你，他在想我。哇，我这个儿子好棒啊，我这个女儿好棒啊，我要为他预备一个国，让他来承受。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王子，你是王女，你生下就要继承一个什么？一堆问题的吗？一堆债务的吗？不是，你生下去预备一个国。你们刚刚都说你们是无价之宝，让你们的价值胜过一个国，你们相信吗？不，你们不相信，有人摇头不相信。你们要治理一个国，跟隔壁的说好不好？我是王子，我是王女，或者我是公主都可以。好，第二个，天父对我们存什么样的意念？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到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成长。以前我不懂天父的心的时候，我觉得神呢是一个坐在摇椅上一个老人，满头的白发，拿了一个皮鞭，你没有灵修，啪，你没有传福音，啪，你没有什么啊，很可怕。但是我跟你讲，我会觉得说我不懂天父的心的时候，我觉得说什么都不要说，神来之后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得到什么惩罚、审判啊，这个咒诅啊，这个、什么哇、哦、可是他说什么？得到称赞。你不用解释，主啊，我对那个弟兄对那个姐妹我本来是一番好意的，可怎么说出来话的时候就会变了个样呢？我本来是想帮他的，结果他就误会了我的意思。神说你不用解释，好，你也不用去好像跟他那边争辩，等到我来的时候，我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你心中的意念，到时候我要称赞你。主啊，我的太太总是误会我，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会称赞你。我的丈夫总是，我会称赞你。当你知道你的爸爸是来称赞你肯定你的时候，你不会很急躁，总是要来解释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被人家误会很委屈，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爸爸不会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这个爸爸他会站在我们这边，因为他说我来了，我要来称赞你，是他对我们的心意。
第三个，刚才我们有唱过的这首歌哈，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也许有些家人你很受不了，同事你没办法相处，也许是有些财务上的危机，你会觉得说生活这么困难，神怎么可能是爱我的？你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住在 Kansas City 哈，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按照军中的话来说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哈，什么都没有，在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那边的地大，好，所以我刚刚早上问了那个彭弟兄是不是？我们说加币跟美金大概是1:1，是不是0.9:1之类的？好，就是之类的。所以我就这样讲好了，美金10万等于多少钱？加币多少钱？11万吗？18万啊？12万？好，你们想象哈，12万加币可以在那边买一栋房子，5个房间，1亩地，你们觉得好不好？是不是很便宜？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房价很高，好，你们不要都搬那边去哈，等一下周末是又不请我来了，不要。我想我呢就那边呢买房子比租房子还要便宜，当然你要照顾那个房子哈。所以呢我们家的后院，我们前面一个 owner 呢，他就后面种了什么苹果树、桃树，前面种了李树，种了很多的果树，所以呢你想我是不是都有果子吃啊？没有，因为我不会种果，因为我不会种果树，从来没有果子吃。那里面我最想吃哪一个果树你们知道吗？就是桃树。好，那个桃子的树，那听说只结过一年结了很多的桃子，我没有吃到，因为那年我正好，不瞒各位，我4年前我得了癌症，好，当时医生还说是末期，所以当时台湾治疗没有吃到那个桃子。很多人说哇你好像好多桃子，我说趁我在生病的时候结那么多桃子，结果等了3年一直没有等到。结果我决定去年，他们说你要吃桃子很容易，就是要修剪桃树。什么时候修剪桃树最好你们知道吗？或者任何果树，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叶子掉光了，你剪树不用剪大的叶子掉下，你就剪得光秃秃的这个树干，而且冬天的时候会显现出哪个树干最细，哪个树干最粗，对不对？就把那个细的少的把它剪掉，就剩一点点，就啊，明年会很多的桃子，开始想象的很丰富。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什么时候要修剪你吗？在你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在冬天修剪你，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很喜欢你。你说为什么？是你知道我不修剪我的苹果树，因为那边很多苹果，不修剪我的李子树，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吃李子，我就偏偏修剪我的桃树。为什么？因为我喜欢桃子，我想吃桃子，所以我最喜欢的树我当然要修剪。所以当我修剪他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恨你，我讨厌你，不是，我是说我很喜欢你，我喜欢的果子，可是你可不可以长多一点点，长高一点点，我就来修剪它。弟兄姐妹，当神在修剪你的时候，他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让你生命有，让你的里面有生命出来，有果实，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很多时候当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是个赐平安意念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苦难，其实苦难会让我们成长。最后他说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很多爸爸都会这样，一定会告诉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因此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心情有份。目的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神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目的不是说哦好痛苦啊，我想去 party， 我想去喝酒都不行，因为神说不行。不是，神说我告诉你什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的是让你可以越来越像我。我跟你讲，当你真的爱上耶稣，认识耶稣之后，你会发现说认识耶稣真的很棒，就像吃五星级的饭店一样。当你吃过五星级的饭店的食物之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还要去那个什么虫去抓那些虫群来的败坏呢？你吃过五星级的饭店之后呢，你就不再吃那地上的泥巴啦、垃圾，因为你吃过这么好的食物。同样的，弟兄姐妹，当神把什么可以做
神不可以做告诉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痛苦，而是说你只要这样做的话，你会得到世上最大的喜乐，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保罗的至宝，这是大卫的至宝。你会认识他，你会觉得哇、哦，这个太棒了，我喜欢这个。好，这个是天父对我们的心意哈。那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来讲一节雅歌哈。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下天父的心，现在可以进到这个新郎的爱里面去哈，新郎爱里面。那我们来读这一节好不好？读两次好不好？我妹子来雅歌四章九节来。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来，再一次，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好，刚才周牧师讲得很好哈，这本书不讲所有的这个解经的教义的话，可以说是耶稣象征的耶稣对每位信徒所说的话。好，那可以说这本书呢，就是说里面读到经文，可以说这是耶稣在对我们讲的，你可以这样来应用，书里面这样来应用哈。夺这个字呢，我以前做翻译做了大概三四年哈，翻译真的很辛苦哈。夺这个字很难翻，因为本身的这个字意思很重，非常的重，很难翻哈。可以说蹂躏啊，你知道吗？有些字很重，所以它翻成夺已经翻得很好了。好，一个可行的定义是说，因为对方具有一个不寻常的吸引力，所以感受到一个漫溢的喜乐或喜爱。好，那新英王钦定本翻成陶醉狂喜销魂，新国际版本翻成偷心窃心套心。好，那位带敬拜的弟兄叫什么名字？ James。 好，那给你们这位姐妹呢？ Alice James Alice。 好，你要想哈，现在耶稣在对你讲话。好， James， 他说耶稣不是我哈，这个耶稣他来说 James， 哇，你夺了我的心。他在说什么？James， 你让我陶醉，你让我销魂，你让我狂喜。你知道耶稣多喜欢你吗？他这么对你的感情这么的强烈。好， Alice 是不是他来说 Alice， 耶稣在说，不是我说，里面弟兄打我。他说 Alice， 他说我看到你之后，你偷了我的心，盗了我的心，我的七魂六魄就没了，每天我就看到你就茶不思饭不想。这个是新郎的爱，你说怎么这么恶心啊？你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启示，真的，因为你没有启示。好，这个我妹子哈，我妹子呢讲到我们的过去啊，为什么呢？这个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口无遮拦哈，我先跟大家还不熟，所以会假装这个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讲话是啪啪啪一直讲的。啊，那我跟我太太呢话也是很多，所以有时候我太太对我是了如指掌哈，因为我真口无遮拦。可是呢，我们几年前回到台湾去的时候，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妹妹呢就说到一些我小时候的糗事。她说：“嫂子，你知道我像我哥哥哈，他是这个暗恋他的幼稚园老师，他叫马老师。以前马老师呢会每天牵我的手走到幼稚园，就隔一条街而已。好，那他牵我回家。”有一次呢，我出门的时候，哎，马老师没有来，我就也没有怎么样，有时候没有来，我就自己走去。我一看，哎，现在马老师没来上课，问代课老师说：“马老师呢？”他说：“哦，马老师结婚去了，他去度蜜月，两个礼拜之后才回来。”当时我年纪很小，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度蜜月。我听两个礼拜再回来，我就跑回家大哭，跑回家不肯去上课。我妈就左哄右哄，把我哄回了幼稚园，我就跑去上课。两个礼拜之后，马老师回来了。他想跟我讲话，我就不理他。他想牵我的手，我就不给他牵。这个负心的老师哈，我就很不喜欢他。后来又左哄右哄之后，我就又被他给收买了。我就让他牵我的手回家。这种糗事谁会知道呢？妹妹会知道。小时候哈，我们家这个以前我爸爸是河南来的哈，所以我们河南那是有几个大房，我们是这一房的长房长孙，另外一房也是他们的长房长孙。那前面这两房会彼此的互相不是他们了，就他们主要他们来欺负我们哈，不会欺负他们，他会跑来我们家看我吃什么东西，会拿我们东西。我说这个特别跑来了，这个亲戚太过分。这种糗事谁会知道？我的妹妹会知道。好，所以我的妹讲到我们的过去。好，这个 Alice 隔壁那位叫什么名字？Bruce， 好 ，Bruce 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呢？哎 ，Linda，Bruce，Linda， 好好，所以呢，这个 Bruce 他来说什么，耶稣在说什么，他说 Bruce 你的过去，我想到你的过去的时候，我觉得销魂狂喜，不能自己，实在是太棒了。 Linda 是不是 Linda，我想到你过去的时候，我就好高兴哦，你就夺了我的心，我就超超想怎么这么好的一个过去，太美好了。好，那布鲁斯会说，耶稣啊，可是你知道，我巴不得我的过去可以改写一些，我巴不得我没有讲那句话，我巴不得没有做过那些事情，我可以活得更好，我可以会更荣耀你。耶稣，我的过去是在，耶稣说，等一下 Bruce， 你还在想人的价值观，你还在想成就贡献，你还在想这个财富，你还在想人缘长相，我不是这样看你的，就是这样一个过去的你，让我觉得销魂，让我觉得狂喜。 Alice， 我非常喜欢的过去，到了你没办法想象的地步，夺了我的心。你们相信耶稣喜欢你们过去吗？他完全接纳你们过去，而且是到一个狂喜的地步。好，那我心腹讲到我们的这个现在哈，我现在在那边跟大家还穿个衬衫跟大家讲到，我平常回到家是不是袜子乱丢啊，是不是乱挖鼻孔啊，做一些不好的习惯，是谁会知道？我的太太知道一清二楚。好，我的太太代表我的现在。好，这位姐妹叫什么名字？穿这个红色的，这个粉红色的，对 ，Luni， 您是 Joyce。Luni 跟 Joyce， 所以 Luni， 耶稣在说 Luni， 我看到了现在，我就销魂狂喜，不能自己。他说 Luni， 我看到你之后，我就哇，被你多，就是被你吓到了，我就茶不思饭不想。啊 ，Luni 可能说，耶稣，我巴不得能够再瘦一点，再高一点，再漂亮一点，再年轻一点。耶稣 no, 你还在想身材长相外貌，我不是这样看人的，就是这样一个你，让我觉得销魂狂喜。是 Ruby Luni， 我看到像个你，我就十分的快乐，快炸开一样。你说我巴不得能够再属灵一点，灵修再好一点。耶稣不是，就是像个你，我十分的喜欢，十分的欣赏，销魂狂喜。好，那你用眼一看什么意思哈？这眼一看在英文就是 glance， 瞟过去，还不是凝视哈，是这样瞟过去，不经意的用眼一看。那耶稣说，当你这样不经意瞟过去看我一眼的时候，我就狂喜销魂，不能自己。你说这也太夸张，耶稣我这样不经意看你一眼都会这么高兴吗？耶稣说是的。他说你是神耶。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我刚去到 IHOP 的时候，那边的同工训练课程哈，我们当时一个礼每一天要祷告五个小时。那我以前在教会也牧过会，当过牧师，我也带领祷告会，教别人怎么祷告。但是我说要我祷告五个小时，我让我说什么啊？你要给我半个小时，我可以方言从这个美洲祷告到亚洲都祷告完了。我跟他说，我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为事工祷告，就跟他与神亲密的祷告，就跟他说耶稣我爱你。我说耶稣我爱你，这样讲五个小时。他说对。我说好，我就到祷告室里面，那边的音乐很大声哈，很吵。我就说耶稣我爱你，啊，不到两分钟我就睡着了啊。然后我说睡觉起来，哎，发生什么事情啊？这耶稣，结果我就说这没有用嘛。第二天又来，耶稣我爱你，结果我又睡着了。好，这样弄了大概六个礼拜左右之后，有一次我说。耶稣我爱你，没有什么期待，啊，突然从头到脚鸡皮疙瘩都起来，汗毛都站起来，里面好很快乐，跟快要炸开一样。等到我慢慢平复之后，我说主啊，每次当我跟你说我爱你的时候，都那种感觉吗？他说不是，他说每次当你跟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感觉比这个墙上千倍万倍，你承受不了，我能感觉到一点点。好，所以呢，你知道说我多么喜欢。可是我说很多时候都没有感觉到。他说对，很多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真的心里很快乐。好，结果我就第二天又来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哎，就可以到十分钟半个小时，哎，就这样子，耶稣真的谢谢你，我很爱你。然后后来半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弟兄姐妹，你知道天上的四活物怎么样可以作业不断的敬拜耶稣吗？从那个不经意的一眼开始的，耶稣我爱你，就发现哇他好柔美，就开始目不转睛，从那一分钟变成了这个昼夜不停的敬拜祷告。然后最后他说用你向上条经链，这个向上是代表顺服哈。当圣经里面说一个人他应着景象的时候代表他不顺服，一个顺服上面有个经链有个记号，当你有个顺服记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很快乐啊，好像我的儿子跟我说爸爸我想帮你倒垃圾，我就说上次跟我说你要帮我倒垃圾，后来跑去玩就根本没有倒嘛，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啊。耶稣不是，耶稣我帮你倒垃圾，什么你要帮我倒垃圾，我销魂我狂喜我快乐。你说耶稣还没有倒他说我知道但是我非常的快乐。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经历哈，就是牧师可能在年初的时候会呼召说有没有人要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啊，大家开始哇我要读完圣经，跑到前面来，有没有决志？结果发现前面创世纪很好读哈，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后来读到什么利未记什么又桌子啦人数啦就根本就很难读，后来就死在旷野里面。结果就一年没有读完圣经一遍，更没有出那摩西五经。后来第二年牧师来说有没有要读完圣经一遍，你又有点又再试一次，好吧就再试一次，这次好不容易出了旷野哈，读完了这个摩西五经，好，读完了约书亚记，到了这个诗篇段容易，到大小先知书，哎呀真的是读不下去，就死在先知书里面。等到第三年牧师再呼召有没有读圣经一遍，说这次我绝对不要再出去了，我又读绝对读不完圣经一遍。但是耶稣不是这样，他说什么你读完创世第一章，哇我销魂我狂喜，结果你就又停了这个两三天。小孩说哇耶稣我读完第一章那么高兴啊，你也许停了一个礼拜，下班再回来又读了第二章，又休息两三天再可以再回来，为什么？因为你想的不是你有多么的失败，是每次当你顺服的时候耶稣是多么的喜乐。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可以一辈子的顺服吗？从那向上一条经链开始，当你有意愿说主我要顺服你，就说那成了，你会不断的顺服下去，因为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来看段短片好不好，那个Joy 什么帮我来，我们来看段短片。Yes, right one.
You 即将听到的话
都是真实的。Can turn the light. Turn off the light. 如果你把它听进
心里，你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心里话。他爱你，他就是那位你心中所渴望拥有的父亲。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或许不认识我，我却深知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地数过，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你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我，因为你是我生的。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我已认识你，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日期和地点，你知道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 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在你生日的当天领你出来。长久以来，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其实我就是爱，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我是你的供应者，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因你喜乐欢畅，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只要你专心寻找我，你必寻见；只要你也得着我为喜乐，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过你一切想象的，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我搂抱你，贴近我的胸膛。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不是与你为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为了使你与我和好，耶稣得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我舍弃一切所爱，包括我的最爱，就为了得着你的爱。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接受他，就是接受我。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回转吧，孩子，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我等着你的回答。爱你的父亲，全能的神。
好，谢谢。可以帮我 play 一些那个 soaking 的音乐吗？弟兄姐妹，天父很爱我们，哦，他以一个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但是我刚才所分享的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天父的爱，但是呢，稍微小心一点好吧，那个音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启示，我们需要启示。所以吧，我邀请大家哈，现在两个两个好不好？夫妻在一起，好，两个两个夫妻在一起。啊，若是没有夫妻在一起的话，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一起，好吧？你们两个两个在一起。我们现在在做个操练。好，找到的话呢，你可以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或者姐妹可以手拉的时候，弟兄手拉手也没关系。我看这个教会大家都很彼此相爱哈，没有问题。好，你可以你们要坐下来哈，会比较舒服一点，坐下来比较好。好，都有了吗？夫妻俩在一起哈，不然就是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好，有人落单需要帮你退在抽，有没有？都有吗？啊，你们有的话要两个互相看，你们互相看着对方。好，手拉着手，好不好？或者说放在肩膀上面，手拉着手。好，里面三位，你会两位吗？两位会比较好，两位会比较好。 都有了吗？这边姐妹好像没有人了，这边姐妹谁有没有多位姐妹的吗？这边好，都有了吗？好，我们来操练一下这个就是天父的爱的部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哈。耶稣，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能够向我们来彰显，到底有多爱我们。主啊，透露一下天父有多么的喜悦我们。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们，你爱这个教会，你称这教会为宝贝的，所以知道我们相信，主啊，你会倾倒，是倾覆整个教会，用你的爱来让他们来得着你。我们感谢你，来祝福一下的时间，来建立我们进到你爱的丰盛里面。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现在请我面对讲台哈，我右边这位先当爸爸，好不好？好，所以大家知道你是谁吗？爸爸举下手吧，爸爸在哪里？我面向我的右边，大家知道哈，爸爸。好，你要看着对方哈，看着对方，然后四目交头，然后手拉着手，拜托千万不要笑哈。我知道你会很想笑，因为会觉得很好笑，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是对方唯一一次这一生领受天父爱启示的机会。好，所以你尽量不要笑，好吧？你就看着他，真的是很诚恳、很认真来对他说。好不好？你现在对他来面向，你们弟兄是没有人是不是？还有没有一位弟兄哪边？你们多一位弟兄？哦，有你们有了吗？哦，我跑掉了。OK， 好，来你来看着对方的眼睛哈。OK， 来你来，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哈。右边的这位先对他说 ，OK。孩子，爸爸很享受你。孩子，爸爸很喜欢你。孩子，你是我的无价之宝。孩子，你的过去夺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个顺服的记号都夺了我的心。孩子，爸爸真的好喜欢你，好享受你，好爱你，你是我的宝贝。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好不好？至少十秒钟，除非儿子女儿先放开，爸爸不要放开，然后爸爸继续来对那个儿子女儿来肯定他，来释放一些爱的言语。孩子，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好，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爸爸喜欢你，爸爸享受你，爸爸按照的本相来爱你。是的，耶稣，是的，天父，是的，耶稣，是。好，我们现在我可以请我左边这位来当爸爸，好，来对右边这个孩子来说，还是一样哈，不要笑哈，然后尽量认真看着他，很诚恳地对他说，在唯一领受天父爱的机会，不要让他失去这个机会， 好，来左边的弟兄或姐妹，我说句，跟我说一句，好。哈利路亚，跟他说，哇，我怎么会有个这么帅或这么漂亮的儿子或女儿？你知道吗？爸爸每一天都在欣赏你，爸爸好喜欢你。你不用再证明什么，爸爸爱你，爸爸接受你。你的过去夺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个顺服我的记号都夺了我的心。爸爸宝贝你，爸爸欣赏你，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你是我的无价之宝，爸爸享受你，爸爸爱你。来个爱的拥抱好不好？至少十秒。好，除非儿子女儿先放开，爸爸这边先不要放开好不好？来继续对他说肯定造就鼓的话，告诉他他有多好。你是一个好爸爸，你是一个好妈妈，你是个好儿子，是好女儿，你是一个好的牧师，好的传道人。你觉得你做得很失败，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很棒，我每天都在欣赏你，都在肯定你。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你也可以自己坐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他，安利说他对你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你真的很好，你很棒。我要告诉你，就是你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的爱神。你以为你爱神不够，爱神不多，其实你很爱神。耶稣比你更知道你有多爱他，他不会因你的失败来看你，他欣赏你，他称赞你，他也享受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爱这个教会，你爱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还是我们当中的牧长，你更多的把那个享受我们、肯定我们的话语释放在我们的心中，说帮助我们在软弱跌倒的时候能够来奔向你，而不是远离你，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回家。我们说我们要更多来认识你的爱，把那样的一个知识主啊来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来得着耶稣。我们谢谢你来祝福晚上上学的脚步和下三场的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主。